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好高兴我们一同在空中守主日，一同敬拜主。一位主内肢体发了短信问芳华说，由于疾病，我已经有6年没有领圣饼圣杯了，我一个人在家当怎样行才算纪念主呢？好的，首先我们要了解领圣餐的3个重要的意义。通过圣餐，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第二呢，就是通过圣餐落实基督徒真实爱的团契。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的模式，鼓励您弟兄姐妹可以聚集在一起，2-3个人一起领圣餐。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哪里有2-3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集，那里就有神的同在。最后，通过圣餐，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活出见证。圣餐礼仪是一个可见的象征性的意义。事先预备无酵饼和葡萄汁，让我们在圣餐礼仪当中一同的来纪念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要赞美耶和华。信息的经文在诗篇146篇第一节以及150篇第六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开始早晨的主日敬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我们一起来等候主。我们一起来恭诵使徒信心，再一次的认定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丙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生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颂赞主圣名。阿爸父神，谢谢你，因为你所赐下的基督，你所赐下的福音，你所赐下的重生的爱与生命，让我们今天在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似乎没有盼望的未来，我们的心却依旧有盼望，依旧有平安，因为这是从你而来的信仰，这是从你而来的肯定，更是从你而来在生命当中与神的连结。谢谢主，愿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让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让我们是再一次遇见你，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荣美，再一次的肯定立志来的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妹请坐，我来唱第二首诗歌，赞美他，赞美他。 爸父神，谢谢你，虽然这个世界似乎非常的脆弱，但谢谢你，因为你所赐的救赎，你与我们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依靠你，因为你是磐石，你是我们的救赎，是一生保抱我们，带领我们，要引导我们在一切黑暗难处病痛当中都可以持续有喜乐，持续有盼望，持续有平安的神。主，谢谢你，愿你今天在今天的信息的当中再次让我们聆听你的话，再次让我们可以真是在你的话语当中如何来认识你，如何来相信你，如何来跟随你。主啊，更为全世界的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愿他们真是敬畏这一切造物的主，好叫他们可以得到从上头来的智慧来治理这地，治理每一个国家。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主日的信息，我们来到诗篇的最后一段，是诗篇146篇到最后一篇150篇，所以葛牧师选的信息经文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一节跟最后一节。第一节是诗篇146篇的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最后一节150篇的第六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葛牧师在我们当中传信息，要赞美耶和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诗篇在最后的安排，146篇到150篇，最后五篇是以赞美为诗篇的结束，但人的永生却是赞美的永远成绩。在启示录里面不断的赞美耶和华，如何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诗篇146篇到150篇，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赞美诗的安排，叫做哈利路亚诗。146篇到150篇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都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你觉得读赞美诗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赞美容易吗？什么叫做赞美神呢？赞美是不管你身处在什么环境，当你对神在这个时候，在你的身上对神的本性的认识，对神在现在在你生命周围的作为的认识，你把它用语言，你把它用文字，你把它用诗歌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就叫做赞美。那么难的在你如何解释你的处境，难的在你如何张开你的口，而赞美就是在不断的人类眼睛里面，在旧约，在新约，在现在，在人类的历史中，每一个时代的人超越他的处境，甚至处在他的处境里面，对神的认识，本性的认识，对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有人就能够歌咏出来，有人沉默无声，有人甚至用哀歌来表现神在他生命中的呈现的这些本性还有作为的时候，都是赞美。146篇这一篇诗篇里面，我们是怎么看到这诗人他的赞美？他赞美什么？他赞美神公义跟怜悯的本性。他赞美什么？他赞美神拯救弱小的救赎行动，救赎这些非常弱小甚至被欺压的这些人，赞美神，神出援手。赞美什么？赞美神的神权坚固万代。 神掌权直到万世万代，直到永远。怎么说？借由什么对比的是借由王权吗？不是，王权只有在那个时代就消失。那神怎么掌权到世世代代，怎么掌权到永远呢？这就是诗篇里面今天告诉我们的，不是借由王权。我们回想一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设立教会的权柄开始，教会的历史有好长一段时间就在代表属世的王权跟代表属天的教权互相制衡，有时候是互相倾压的这种纠葛里面去绵延。那么王权教权的终极来源是到底是哪里呢？到底谁比较大？那他们两个是为什么会互相在争斗的？如果人没有诚实的降服在神的终极权柄之下，你有没有想过王权是从神权来的，教权也是从神权来的，不是吗？它不是凭空出世的。但是如果不管是王权不管是教权，你没有顺服在神终极权柄跟心意中的话，那么所有的权柄王权走偏了，不在神里面，你只会建立一个非常残暴奴役人民的王权。你的教权如果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你会变成一个整个辖制人民思想辖制人民自由的一个非常恐怖的集团。甚至是不管是什么政权，如果你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没有在神终极神权的心意里面去统治的话，你会只会走向腐败，只会就一群吸人民血的一群权贵在牺牲人民。而即使到了你把所有的权力回归于所谓的民权里面，民权如果没有在神权的整个心意里面的话，你的民权一定最后走向于各说各话，走向于整个社会的混乱。这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任何的政权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你为人民所带来的肯定只有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夺权，不断满足个人的团体、个人的政党或个人的党派，或者是你只能做的是不断的去欺压其他的人，去制霸其他的团体，非我族类，死了活该。最终呢，一定要争夺到最高权柄，最后呢，一定要争夺到其他人都降服于我，甚至你不服我就让你死的这种地步。各位，王权、神权，整个源流呢，我们其实回到今天的诗篇里面，认识赞美神公义怜悯的本性，神权统治之下的心意是在照顾这些受造物里面，在赞美神的赞美神权的坚固到万代，神权坚固万代，为什么会产生王权呢？在里面讲到这些王，他们顶多你们倚靠的君王，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王权就不在了。有很多人在研究赞美诗，他的格律是怎么来的？我也想赞美神，我怎么去赞美神呢？有些就从文字的格律里面去，比如说十九世纪英国圣公会的一位圣经学者，他也是牧师了，William Bollinger，他在146篇里面教我们说，你们怎么去解析，怎么来读赞美诗呢？他告诉我们说，一开头的话，你会发现146篇的第一二节哈利路亚，还有第十节的最后一段哈利路亚，你会发现原来146篇、150篇所谓的赞美诗的安排，都是前后哈利路亚夹在头夹在尾，意思是整个的主轴是在赞美神，哈利路亚。那么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呢，继续在延续这个赞美呢， 怎么赞美呢？所谓的同意对仗，第二节里面赞美耶和华，从我的心要赞美耶和华，再来是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再来我还活着的时候又用歌颂来赞美耶和华。哦，这是同样一个意思，在讲说很清楚的讲，我生来的目的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赞美耶和华。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第三第四节呢，他换了一个语气，讲的是什么？讲到说现在世界上我所看到的这些王权呢、啊，他直接进入到王权这个部分，世界上的苦难，世界上的灾难，全部都是在这些王权统治之下产生的。在这些世人的运作之下呢，他们一点都不能帮助人民。而我们再把它第三第四节对仗的看到第十节的前面的部分，第十节前面的第一句怎么讲？第十节说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对的是什么？这些王，你们依靠这些世人，他们的权力维持到什么？当日就消灭了，像归回尘土，他只要气一断他就归回尘，王会死的，但是谁的王权一直延续到永永远远？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哦，所以这两段也把它两段夹起来，从赞美里面赞美什么？赞美神的王权到永永远远。第五到第九节进入到整个一个重点，是讲到创造主扶持受造物的王权。第五到第九节我们会看到说，里面有一群这个人叫做有福的人，在这个王权里面，在神权里面的里面最有福的是哪一些人呢？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意思是在世人的王权里面你找不到福气，但是你如果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那怎么个有福呢？哪一些人的？啪啪啪啪啪啪，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节里面讲到耶和华他的神权的彰显，耶和华他怎么做这些人的王呢？里面讲到有福的人以耶和华为自己的帮助，同意的对仗，再来他仰望耶和华神的人，这是有福的人。而第五节第七节末了一开始把耶和华这个名字带入的时候，讲到耶和华他做了什么事，他用五个赞美神的原因列出来的。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呢？因为耶和华造天地海跟其中的万物，创造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就是扶持这些受造物的主，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守信实直到永远，这位神他是守着他的约，他不会说谎，他不会违背他的话，他对万物的护理是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伸冤受欺压的人，耶和华为受压的伸冤，他看顾弱小，他为受屈者伸冤，他的公义本性在这边展现出来了。他知道谁受压，他知道谁被王欺负，他知道谁被世人欺负，他知道谁被权贵欺负，他为他们受压的这些人伸冤。这是谁做的事？本来应该是王做的事情。 No， 王没有办法坚守他的王的职责的时候，耶和华出来做这件事情。耶和华赐食物给饥饿的人，各位除了赐食物，你每一天的三餐的谢饭祷告之外，饥饿这件事情在人的灵性上有它属灵的意义。意思是耶和华给你吃，耶和华给你灵粮，耶和华给你生命吃，这是造物主把这口气吹到你里面去让你活着的这些原因。耶和华释放被囚的，受压迫的被神拯救。好，这是到第整个在第六节第七节的 部分在陈述说，这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在这里面，所以言下之意，被囚的人是有福的咯。所以言下之意，饥饿的人是有福的咯。言下之意，被欺压的人是有福的咯。言下之意，这些人在被王权欺压的时候，你们是有福的，是吗？我们看第八节，继续他的同意对仗里面说，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三段同意对仗里面讲出来神做的事情，神的作为是什么，我为神的这些作为而赞美，回应到前面所谓的有福的人，我是有福的人，我来赞美神，赞美神做了什么事情，他开了瞎子的眼睛，他扶起被压迫的人，他喜爱我这个义人。各位，你有没有想过熟悉的一段，在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讲，哪一些人是有福的，能够享受天国福气的人是哪一些？哀痛的人有福了，被欺压到哀哀叫的那些哀痛的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没有被逼迫，那你可能就不是有福的人，所以你为义受逼迫的，被逼迫的你就有福了。什么人有福了？人因我辱骂你们，没被骂的可能就没福了，逼迫你们，没被逼迫的就没福了，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愿意做这个有福的人吗？各位，主耶稣基督在讲的跟在里面在赞美的，王权之下一定会有被逼迫的人，王权之下一定会有被囚的人。什么人能够被从这些逼迫，从这些陷害毁谤里面被拯救出来呢？第九节有一个反义的对仗，是耶和华保护寄居的，耶和华扶持孤儿寡妇。谁来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平王吗？哈哈，笑死人了。谁来照顾这些外邦寄居的呢？政府吗？maybe。 但是真正在照顾这些寄居，真正在扶持这些孤儿寡妇，没有人的帮助，从人来的时候，神权介入了。而反义的对仗是耶和华最讨厌的人是谁？耶和华却使恶人道路弯曲，使他的行动挫败。意思是，你不按着神的心意在行使你的权利的时候，你就是神眼中的恶人。你不管掌多大的权，神一定让你的国崩殂，神一定让你的王权毁坏，神一定让你的道路弯曲。神爱公义，神有怜悯，他一定痛恨罪恶。神若爱义人，他就一定恨恶恶人。特别指出，依靠君王或依靠权势，或者是你欺压上述的弱小者的时候，都是耶和华眼中的恶人。你成为耶和华颠覆，你成为耶和华推翻，你成为耶和华挫败的对象。简述了146篇整个赞美的主轴，我们会发现在赞美呢，其实他在赞美神本性中的公义跟怜悯，表现在哪里？神的作为，神做了哪一些事情？为受压者伸冤，保护了第七到第九节的这些人，特别为那些迫害的这些恶人呢，神也迫害他们的计谋。神权世代永存，超越世上所有的王权，以及神权表彰的审判也会跨越世世代代，没有任何王权可以在神权之下倒行逆施，没有办法永远长存，也没有办法逃过神永远最高的公义审判。这是神权永远大过王权，存到世世代代的原因。最后回到第十节里面，跟第一节来做整个对仗里面来讲，万代赞美耶和华到永远。我们会发现每一次的赞美都是从我自己身上， 都是从我自己开始发现到神在我周围的作为，发现到神的本性的张露之后，慢慢扩及扩及扩及扩及到整个锡安，扩及到整个耶路撒冷，扩及到整个属民的民众，一起来认清神的本性，一起来认识神的本性，一起来认识肯定神在我们中间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赞美神。赞美难吗？真的不难。你在任何情况能够体会到神的本性，把它讲出来，把它唱出来，你在任何的境遇之下会发现神在你周围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的心意，你把它讲出来就是一段赞美。神的作为，神的本性的彰显，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天，不止在每一天，在世世代代一直到永远，各位，一直到我们到新天新地，在启示录19章的1、3、4、6节里面不断在高喊什么？众长老里面的众民，大家一起在天上不断的一直在高喊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断的在颂赞神在永恒里面的作为跟他的本性。神权王权在这一个146篇里面，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在这里面所陈述的是一个神权跟王权的对比。而我们回到历史里面去看一下王权的源流从哪里来，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早期的这些部落呢是由族长统治的，而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带领了600万的以色列人，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他是行使的带领的统治权。约书亚也同样的一起承继了这个统治权，带领这些以色列人。那么这个统治呢其实是什么？是神权的统治，借由人在做代理，来让你们看见真正统治的是谁，是神啊。在云柱，在火柱，在约柜，在会幕之中，你一直看得到神与你同在，神在你中间统治的这些表征，没有什么问题。在约书亚甚至在摩西，他们都是在神权带领之下的这个代理人，让你看到跟这些云柱、火柱、约柜、会幕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神与我们同在，跟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这些神迹奇事。而当以色列人进入到巴勒斯坦地定居的时候，那个时候周围的外邦人全部都已经一个一个王都设立了，那么以色列各部族里面呢，他们是在里面呢有王吗？没王，他们仍然是各个父老在已经散居在整个迦南地了，每一个部族每一个地方都有里面的一些父老在统治。那父老招一些人呢，把这些年轻人找出来说，哎，现在有人来侵犯我们了，找他们去打仗啦。你看像所谓的基甸啦，或者是耶弗他啦，都是这样子被找出来去打仗的。他们是王吗？他们也不是王。这一段历史士师记的时段呢，就是这边打一打，那边打一打，整个他欺负了就找年轻人去挡，去维护疆土的这个部分呢，归因于两个原因哦。他说这个呈现的现象是以色列人呢散居各地各自为政，但是他们忽视的一点什么？他们忽视神权在他们中间。你会发现在士师记里面好像看不到神的一个统一权柄在他们中间，已经开始淡忘神的权柄了。第二个，他们也还没有模仿其他周围的民族呢，这些部落呢开始设王来统治，所以各地呢呈现纷乱的现象。士师记最后一节里面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哦，所以原来还没有形成王权统治，但是他们任意而行，他们纷乱的原因是什么？不是没有王而已，他们是没有神，是拒绝神权临在，又没有像其他的这个部落设王的时候，就个人任意而行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所以国中有王， 就比较好了，对不对？这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慢慢的，四世纪之后的以利跟撒母耳，他们在宗教方面，他们在治理方面，带领着百姓，在他们手下呢，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开始有领袖来带领，在宗教方面或者是在治理方面，都由这些像以利啊、撒母耳啊这些来带领百姓的这个部分，但他们不是王，而真正王权的设立是在百姓坚持立王。他们终于发现了，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打不赢人家，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乱啊？一定是他们没有想到，是我们没有尊神为大，我们神权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听祭司的话，我们没有听撒母耳的话，我们没有听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向周围的人设王嘛，所以他们要求设王。撒母耳对啊，他是比较倒霉呢还是比较幸运？他成为了高利君主的人，就是从你开始咯，去为他们高利为王吧。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百姓厌弃谁？厌弃耶和华。这是谁讲的？耶和华讲的。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国中无王，个人任意在遍地而行啊。以色列人终于进入到了王权时代。高利的第一个叫做扫罗，在神的眼中，这多少设立王是背叛神权统治的行为。然而这被高利的第一个王扫罗，他始终没有办法巩固自己的王位跟王朝，一代就没了，就像是当日就没了，就像是归回尘土了的这个王，真正让王位巩固的是到了大卫，继任者大卫。而大卫他为什么能够建立一个大约400年的一个王朝呢？他为什么会被视为一个以色列人的骄傲，一个理想的君王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神跟他立了一个大卫之约，而诗篇132篇的11到12节里面的神跟他立的约直到永永远远，而他守这个约。第二个，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什么意思？他的王权永远是在神权底下，照着神的心意来行使他的王权。扫罗不是，大卫之后的王也不是。王权巩固的一个原因是要跟神的心意相通，跟神的关系亲近，照神权的要求来统治才是王位稳固的基础。所有的王权，所有其他的权柄，我们从这边看到世界各地及其中所充满的，世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有的王权，所有的权柄，所有其他衍生的权利，都只是神权的代理权而已。真正的著作权、创造权、真正的发明权、真正的权利，是在神权之下衍生出来的这些其他权柄。旧约时候，慢慢的一代一代的王，神透过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来代理他的神权。先知传讲信息，耶利米书1章7节；祭司教导他的律法，申命记31章11节；而君王呢，就依照这些律法管理国家，申命记17章18节。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可以把他们这些看成是神的代表，有神的权柄，而且应当尊重这些人，先知、君王、祭司。而君王他的责任要维护神的公义，这一点从律法书里面也都清清楚楚地表示出来，他有责任做审判官， 他也有责任保持公义跟宣告律法。可是呢，许多的君王他到后来越来越离经叛道，越来越本身无道，他自己做了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整个能够让恶行呢不断的在国家里面的发酵。北国是这样，南国是这样，慢慢的一代一代全部都不要说远离了神的心意，他连神慢慢都不认识的，最后连神的律法都只有在约西亚的那个大仓库里面的跟一大堆破铜烂铁放在一起的，才把神当初颁行的律法拿出来看到，哦，原来有一位神跟我们立约。可惜太晚了，后面的王一个比一个没有道德，比一个比一个远离神的心意，到最后北国王国的王权就完全的粉碎掉，统治权到了外邦人的手里，他们被掳了，神权的代理权重新分配，从什么时候开始？新约之后开始。弥赛亚的盼望，弥赛亚掌权这件事情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出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宣告是神的国近了，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他对法利赛人宣告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神国的福音呢，指人可以透过悔改，可以透过接受主耶稣基督去接受这个国度，意思是借着基督而能够掌权。掌什么权？掌整个世界的权柄。各位，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掌权，这些被拣选的人能够进入到他救恩的国度里面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里面一开始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全部都在他的手上了，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这里了，所以你们要去让别人做我的门徒，一起进入到这个权柄里面去。重新掌权的是谁？把这个权柄从王权，从撒旦的手下把这个世界的权柄赢回来。主耶稣基督怎么做的？第一个，他作为人跟奴仆的样式，他兼具了先知、君王、祭司的拯救，借着自己的死而赢到这个重新掌权的这个权柄。作为神的儿子，第二个，他跟父神一起创造万物，又在父神的工作上有份，意思是创造的权柄，主耶稣基督先开始跟神一起创造这个世界的权柄，在他道成肉身时候把他赢回来了，所有的权柄就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而当主耶稣基督掌权到永永远远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各位，使徒的权柄是从主耶稣基督传给他们的，使徒是耶稣委派的见证人，是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里面等等，有太多太多的经文里面讲到使徒的权柄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而去建立，而去建造，而去管理，而去散布这个教会，普世的教会。神的权柄就在教会里面借由使徒而建立起来了，神的终极权柄在教会里面展现。教会的权柄里面，我们在实际的操作方面会看到，里面有要顺，你们要顺服长老，因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他的权柄牧养他的群羊。教会以外又提到了，除了教会的权柄之外，衍生出去的权柄是什么呢？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有讲到，家庭里面男人有权管辖女人，好刺耳哦！父母有权管理儿女，我不太想听。OK， 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十二节，然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妻子必须顺服丈夫。我没听到，儿女必须顺服父母。不知道，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各位各位，这些权柄哪里来的？ 神全代理到主耶稣基督，从主耶稣基督整个代理到整个教会，整个教会衍生出来到家庭里面，另外一个权柄到外面的政治上面。罗马的统治者叫做执政官，他们也被形容是神的仆人，刑罚作恶的人。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六节，那些守法的公民，你也要被政府的权力所管辖。这个也是从基督的权柄里面放出来的，不要造反。基督徒应该是当权者，也是神所设立的。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你必须要尽本分，必须要服在国家的权柄之下，这个也是基督权柄展现的一部分。所以各位，所有的权柄，现在我们看到的权柄，全部都是神权衍生出来的代理权，你必须顺服，就像你顺服基督一样，不用，很不愿意听，很不愿意做到，但是这是你必须服在这些权柄之下。任何权柄应该做的是仿效基督行使权柄，他应该是做公仆，他应该是做仆人的样式，他应该是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来去行使他的权柄，照顾他的人民，按着神设立的代理的心意来行使他的权柄。但是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里面带来的是什么啊？大家就很熟悉了，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王与民相争，民与民相争，自家相争，还不止嘞，父子相争，母女相争，争权争利争气，永无宁日的乱象一直就在这边呈现出来。什么意思？哪一个权柄比较稳呢？没有权柄稳的。如果任何的权柄不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的话，全部都是全地大乱。各位，你有什么权柄？你记得小时候有唱了一首儿歌吗？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叫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天国王，信靠耶稣得进天堂。你心中的两个王什么意思？各位，你的权柄在你心中做主的是谁？是你太太，是你先生，是你的小孩，是你的爸妈，是谁？你也知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不是别的王，是主耶稣基督。各位请记得，原本这个世界权柄是弥赛亚从撒旦魔鬼的手中夺回的，世界上唯一还在挑战弥赛亚终极权柄的，现在只剩下魔鬼在做困兽之斗了。每次唱这首儿歌的时候呢，你问问越小的小朋友呢，你就说，妹妹，你认得出你心中的耶稣王，认得出魔鬼王长什么样子吗？越小的小朋友呢，他就越快的回答说，耶，我知道，我认识，我知道啊，是怎么样？耶稣呢？耶稣就是头发长长的哈，然后胡子呢不长不短吧，然后穿一个白袍，那样子很慈祥的样子。好，那像谁呢？咱们教会有人这样子吗？哦，好像有一个比较像的，叫做李豪伟执事是吗？OK， 除了耶稣没戴眼镜以外，或者呢，那你问他，那魔鬼王长什么样子呢？魔鬼啦，就是全身红红的啦，然后光头，然后上面有两只脚，长得很凶的样子。OK， 然而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呢，你就越难从他口里面得到答案了。魔鬼像谁？耶稣像谁？每个人心中的那个魔鬼王像谁？那个掌权，想要掌权的那个魔鬼王长得像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原因是，因为他魔鬼很会模仿人的样子。他有时候呢，他会乔装成你的老板；他有时候呢，会变装成你的女朋友；那有时候呢，他突然会上升到你先生身上去。他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重新做你心中的王。他要夺回你心中的王权，他要抢回耶稣在你心中的王权， 你需要每一次每一次非常的警醒，你不断的要将自己的心意夺回，使自己时刻都顺服基督，回到基督做王的这个状态里面。而魔鬼，我觉得最难最难最难最难加以辨识他的那个乔装的样子，最难辨识的样子是什么？就是每一次当你在看镜子里面那一张骄傲而且愤怒的那个脸时候，你误以为是你自己的脸，千万别上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你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你里面一切都得以存活。当我们将生命主权稳妥的交付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荣美永生的开始。认识你就是生命，服侍你必得自由，享受你是在你的国度里面，赞美你有心灵的喜乐。我赞美你，我颂赞你，我敬拜你，我荣耀你，我们都要同样的赞美你。我们要因你极大的荣耀而献上感谢，谦卑的寻求主耶稣基督与我们随时同在，在每一位生命里面作王掌权。我们信赖你的恩慈，赐予我们的保护与安全，并求你以恩惠的能力护持我们此地与远方，现在与随时，直到永远。阿们。
那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赞美他，赞美他，并请执事收奉献。阿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赐下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恢复与你的关系，得着从上头来的新的生命，可以学习多多的思念上面的事，越来越少思念地上的事，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顺服于神，而且不受地上的王、地上的执政掌权者的辖制，因为我们生命来自于你。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更多的见证你，以至于主啊，我们说我们赞美你，不仅是从我们口头上，也是从我们生命上 回应出来的。谢谢主，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也为所奉献的金钱求神使用在各样的圣工。我们将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一同起立来唱善意颂。
受祝福，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平安归于你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